做招聘的话，基本就是说，如果是上完一个学，比如上完本科毕了业了，工作经验，这个时候是本科是有价值的。但如果是工作一段时间突然跑去上了个本科再回来找工作，这时候这个本科在我们看来就不但没有价值，反而还让人觉得这哥们有四年没有进行实际工作了，不知道他现在跟不跟得上最新的 IT 技术。
最近我的一个 senior 辞职了，他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工作之余去考了几满，考了750多分嘛，然后被耶鲁给录取了，然后他现在准备辞职去耶鲁读 MBA 了。
哎、哦、X 你看得起这种人吗？就是他那个他的 senior 去耶鲁读 MBA，
工作完
就
full time 去
耶
鲁读 MBA， 在
你
这儿你
看得起
就下去了，在你这儿评级就下去了。
耶鲁可能
这个也祝即将高考的同学们啊要取得好成绩。
等你们上了大学之后还知道是远远还没有考完。
欢迎收听歪椅斜桌，歪椅斜桌的公众号现已开通，打开微信订阅号搜索歪椅斜桌的全拼，谢谢关注。
歪椅斜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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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自多伦多，我是歪椅，你是斜桌，换个姿势看世界。
新一期的外协又来跟大家见面了，这期我们好不容易四个人又到齐了，还有一个嘉宾 Sally。 好，我是 Y，
我是 William，
我是 Zed，
X，
我是 Sally。
我们今天想讨论的一个话题呢，是由于最近 William 因为他忙于自己复习迎考缺席了几次录制，让我们想到一个话题，就是人生中有考不完的事。
是啊，这个很久没跟大家见面了啊，我这个之前
什么时候跟大家见过
了？是好久没有让大家听见我的声音了哈，就是
磁性的声音。
对，我呢现在要考一门叫 CFA 啊，特许金融分析师这么一个证啊，其实不挺那个挺水的一个证，但是呢大家都考，我也就不得不考了。
多一个证可能多条路，就是职业选择会广一点，对吧？这还有两个考 CPA 的。
对，什么叫 CPA 啊？
CPA 在加拿大是叫特许专业会计师，美国是 public 哈，特许公共会计师，它其实拼出来都是 CPA， 但加拿大就是喜欢跟美国有点不同嘛，就 chartered professional accountant， 美国是 chartered public accountant，
中国也是 public 嘛，也是 CPA，
对
public，
或者它叫 certified 跟 chartered
差不多，
就是特许和注册，美国是注册会计，
就是他又不想差得太远，所以简写一定得一样，要不然就是给人一种误解，但是全程就得不一样。
对对，那个 Zed 说一下 CPA 全程，我说一下 CFA 全程，叫 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
已经拿到 CPA， 你们俩已经拿到 CPA 了吧？
还没有，我们现在
试全考完了，
试全考完了，
就赚经验了。
那你们觉得在加拿大这个商业社会里面，就是这些证有用吗？
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如果你想往上爬到一个比较专业的，成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或者是想成为一个公司的高管嘛，有 CFO 这样的话，你必须得有这个证，要么就是 CPA， 要么 CFA，CN， 再就是美国的那种 CMA， 以前加拿大都有的，但是现在的话合并嘛，合并
CA，
啊、
新的 CA，
他把 CA、CMA 和 CGA 合并在一起了，变成了 CPA。
而且那个有没有证也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了你的工资税，是吧？
对
啊，那肯定对。
像我们考完试，只要试考完了，立马工资就往上涨5000，然后
拿到证又
对，拿到证的话就工资比原来要高出了不少。
但是这个复习的过程一定很痛苦吧？
复习的话，我们建议是脱产复习，就是我当时准备最后一门考试的时候，在家休息了2个月。
William 说他的复习最近的感受。
哎，在那时候你复习，你还录节目来着吗？
录节目，录节目，
就是一定要有一点课外活动，
对，也得
复习傻了，
对，要不然就是这个。你像我现在复习，就是一个礼拜啊，我一定得给自己安排一次课外活动啊。
嗯，
像今天这次录音就是这礼拜的课外活动，
课外已经用完了。
对，录完了我就又要回去学习了。
嗯、
这个其实说到压力，CFA CPA 其实都是一个长期的哈 ，CPA 是3年还是2年？
3年的经验，
就是你整个考下来，从你上第一门课到你最后考试考完是3年还是2年？
如果你不算那个教育的要求的话，
啊，
大概需要8个月时间，
啊，差不多，反正 CFA 是2年半嘛，满打满算一共3级，如果都一次性过的话。所以呢就是一个长期的准备，完了复习呢一般都是每次考试都给自己留出半年的时间吧。那个 CFA 推荐是300小时复习。
嗯、
但是呢你知道就咱们这些
每天3小时就3个月呗。
对呀、啊、
对。
咱们这些学生哈，就是年轻人吧，就基本做不到啊，每天3小时。肯定是做不到，基本就是后2个月才开始学。
所以豆瓣上有些大神就说了哪些章节不用看。
对对，去网上多搜搜这些文章肯定是有好处啊，但压力还是有的。但是嗯，就还是多给自己一些这个，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跪着要走下去。
对
对,
对, 对，含着泪也要啊，
既然是你约的，你含着泪
也要
上完，
也要打完，是不是？
那就不说这个考试，你们之前就是不论读大学还是读这个 master 都有过很多考试的经历，你们是属于规划复习型还是临时抱佛脚型的？在你们以前一些考试里面，我是属于抱佛脚型。
你是说国内还是在这边？我在国内考试和在这边考试那个准备方式还是有点不一样。
那为什么呢？
国内是基本纯粹不用准备，每次一到考试周我就会获得一个额外的头衔，叫本周胡编乱造者，就是根本不准备，但是去，因为商科嘛，我一看、啊、
你国内也是商科，
国内商科，我国内
是
BBA。 这个问题教科书上答案我完全没看过，老师怎么讲的我也记不太清了，但是我认为它是这个样子，就是写上。
你要是学一个数学，学一个统计，你怎么胡编乱造？你还是跟你学的科目有关。
所以我这高数不是就挂了吗？C 语言不是就挂了吗？
我同事考那个 CPA 的那个税务的时候，他是做美国税的，然后他加拿大税复习的不是很好，他说加拿大美国是这样的，我觉得加拿大跟他应该也是类似的，然后就果断的挂掉了。
这一看你藐视公堂啊，这个藐视我们考试，
还藐视这个国家。
对啊，
像这种考证的考试是没办法太突击的，
是因为是
他CFA 的前两门的话是选择题为主的吧，
前两级，
前两级全是选择题，
对对对，
最后也要写 case
short answer
啊。那个 CPA 从他的倒数第三门开始就不是选择题了，就是基本上都让你写 case。 如果说你的基本知识不够扎实的话， case 里面胡编乱造是拿不到分的，因为一个 case 你不知道它的考点是什么，首先你如果没有基本知识的话，你根本抓不到它所有的考点，然后你抓到考点了之后，你还要回答得到有足够的信服度，让人觉得你这个分拿到了，你才可以得分。所以这个复习确实是要花一定的功夫，但也不是说不能够考前突击啊，像我们这个考前2个月请假回家复习，这也算是一定程度的考前突击，但它突击的不是知识点，它突击的是你的这个 case 的写作技巧，就是怎么样把你之前学过的知识融会贯通，然后通过写 case 来看你之前有没有什么点没有打扎实，你就趁这个时候边复习知识点边写 case。
就是针对他这考试的形式进行一个准备。
对，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学知识我觉得是很没有问题，但是我当时说胡编乱造是因为我不愿意去死记硬背书上那些东西，就是基本知识点我觉得我是基本是学到了，而且我觉得是至少我觉得有用的东西我都尽量是吸收了。
那我觉得可能是这个考试他问的问题不好，卷子出的不好。
我记得之前听过的说法，就是说 到最一开始考试还是一个比较有灵活度，就是还真是一个当时还是在精英教育的情况下，是真的是考试的价值是有的，设置一些标准比较灵活的标准来看你这个分析的判断能力，包括判卷都是很多是非常专业的人，但是当时卷子数量也少嘛，一旦从精英教育变成泛化教育那就坏了，很多时候都变成就硬性定一个标准，哪怕这个标准不那么合适，类似于就是说就是税收里有这么一句话啊，从罗辑思维听的，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就是说反正设这么一个坎儿，让大家差不多就是能过都能过，但不能过的人也不会怎么抱怨，长此以往就变成这么一种感觉，就是说考试本身就是变成一种很僵化的，就是插一句吧，其实不只是考证，包括我现在就是如果说做招聘的话，基本就是说如果是上完一个学，比如上完本科毕了业了工作经验，这个时候是本科是有价值的，但如果是工作一段时间突然跑去上了个本科再回来找工作，这时候这个本科在我们看来就不但没有价值，反而还让人觉得这哥们有四年没有进行实际工作了，不知道他现在跟不跟得上最新的 IT 技术。
那你们在国内都上过大学，你们都在国内都考什么，就是大家都考了证吗？
大学还有证呢？
我在
四六级啊，
有啊，四六级啊，四六级你都考过？
我在大学没考过任何证。
四六级你没考过？
考那行那
过了吗？都裸考。
四级莫名其妙就过了，六级是怎么也没过。不过反正横竖都是什么都没准备就去了。
六级都没过，
so what？
丢人！你看人家英语说的这么标准，用过吗？还
对啊，
都不用过了。我是没上过，在国内没上过大学啊。但是呢，这个高考过啊，所以大家也不要歧视我。高考
进了就算是过了，在国内大学进去之后就
严进宽出，这边是宽进严出。
对，但是这是有原因的，这边是国内的严进宽出是因为他是要拿那个考试来卡人，这边的宽进严出是来别着急走啊，你钱包里的钱，你账户里的银行里的存款不消肿之前，你是不能离开的。
那也不是，你要考过了，他不会让你重修的
啊。那是，那说明你还在自己跟他，那说明你要跟他做斗争啊。
我说一下我考试的时候压力吧。我当时9月份考试，然后7月份找了一个新工作，然后做的跟之前的也是属于会计方面，但是不太一样。我之前做加拿大的，后来现在这个是做美国税务方面，然后每天要学很多东西，晚上再复习，就是这种 part time 复习的是很艰辛的。特别是我们像考试是读 case 的，虽然是一个故事挺有意思的，但是读着读着真的就是直接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对，所以当时都是我监督他复习的。
那你在旁边玩游戏？
我是白天学习了，晚上他回来的时候，他要用电脑嘛。我们写 case 得用电脑写，就是现在
考试的时候也用电脑。
对 ，CPA 现在都是机考，而且那个我要吐槽一下加拿大这个教育系统在选这个软件承包商的这种水平啊，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简洁的 Office 2003的一个组合。它是一个2003版的 Word 加一个2003版的
Excel，
有某些程序的 Excel。
对，而且它把很多的实用功能给你禁用掉了，比如说一些快捷键它就没有。然后你用起来就特别的别扭，就包括这种什么复制啊粘贴啊，你都没有，这种只复制粘贴 value， 只复制粘贴数值的
格式
或者只复制粘贴格式的
没有，
默认的复制粘贴就是连那个
全部复制
format 全都有，
对
格式
format 加上里面的 formula 全都复制进去了。我们这都没办法，脑子没办法直接翻译了，要翻译成中文。
格式跟公式
格式跟公式全给你粘进去，然后呢你要是想去转换一下单元格的格式，你还得去很多个下拉菜单里面找，
因为它快捷键全都没有，
它上面那一排那个导航的没有。所以其实在写这个 CPA case 的时候是非常紧张的，因为这个电脑确实不好操作，但是他们用这个东西用了好多年了，
也没有想着要更新一下系统
啊。他们确实每年在更新版本，但是实质上的外观没有什么改变。
加拿大嘛，你也理解一下吧，是吧？
所以这个中间有没有权益交换，有没有权利输送，
这背后怕是有肮脏的
PY 交易。
刚塞里说那个我也非常理解啊，说白天上班晚上复习，我现在就是白天上班然后晚上复习，然后现在呢我是上那个某某教育的一个课啊，就是有他们的那个视频。想考 CFA 还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啊，比较无聊平时啊，
反正时间过了也是过了，
过了也过了，
转化成一个能力啊，
对对，不如学一点金融知识，我本科也不就是在上学的时候也没学过，还挺有意思，就听他们有的时候讲那些小故事特别有意思。就他们说啊，就说你买股票和买债券啊，是不一样的。你买债券就跟你选女朋友找老婆是一个道理，就你只要看着他们这个表现差不多，能按时付你利息，能按时的这个信誉度高就可以了。买股票呢就像找老公一样，就你看的不是这些什么东西，你看的是一个潜力，就是他有没有投资的一个价值，就是他日后能不能给你分红，能不能给你那怎么样。
但是日后呢就不知道了，
对对对，
日后再说。
对对，就类似这些，还就是挺有意思的，但是确实辛苦，确实辛苦，白天上一天班，晚上真不想复习。
能 part time 准备考试的人都是自制力特别强的人，因为他得自己监督自己的行为，因为他完全可以不做这个事嘛。我就记得是我跟 X 合租的时候，他当时准备考 GMAT。
我都不想提这事，对，既然关羽提了我就说一下吧。对，当时也是，就是可以说是类似原因吧，也是，当然 GMAT 是临时加的一个任务，就是因为出了某一件事儿，什么东西没了。
一个女孩，
能别说的这么庸俗
啊？
可以输送大量能量的母体，
到位到位。
然后
这个能量源离你远去，
对
对
对，
而且让我觉得，
然后
我就直说了，这个 NBA 小队干事也挺不利的，我也就不想跟他们合作了。准备从就这个瀑布区排名第一的这所大学 NBA 有两个项目，一个就是本地 NBA， 一个就是要想富得快就得宰老外的国际生 NBA。
结果发现你去了本地的结果被宰了。
对，
被宰得更痛快。
所以他本地本来是叫 Domestic NBA、
啊、
就是
这真是
本地
NBA。
然后自从我进去之后我就管它叫 Domestic NBA。
Domestic 一群傻蛋。
Domestic
对
但你这不是这个例子的重点，这个例子的重点是当时我跟他合租，我住楼下他住楼上，只要从学校回来他立马到房子里面就上楼关门开始复习，我一天都见不到他。他是个十分有自制
力
的人，
力
就他 GMAT 考的也很高，然后就顺利的完成他的这个任务。所以我觉得像 William， 像就在座各位 Sally， 不知道你们这些都是自制力特别好的人才能做到。但是好像 Sally 好像我不应该夸他，他有点愧疚的笑了。
你们
甭管怎么着，人过了，人过了就无所谓。来来来，
你们这么做的动力是什么呀？咱们可以交流。
我其实刚才就一直想说这个，你像比如说 CPA 啊，你比如说像 Sally 在的，一方面他们喜爱啊，这个是
不得不喜爱，
这个是肯定的啊，一方面喜爱。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真的是就你说就是其实在加拿大做这行啊，做财务这一块的，就其实 CPA 是一个必经之路吧，应该是
它是一个打开大门的钥匙，
金钥匙，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路就会宽广很多。
还一方面是这方面呢算是一个压力吧。 CFA 呢就是每年考的人全球得有那么十几万，我感觉得有，而且就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人真是太多了太多，即使在多伦多考场，70%-80%，你看着就全都是同胞，一看就是同胞，就是，然后要不然就是那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啊，试图翻身的。
不是的，你的同胞不是第三世界国家的
吗？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
其他第三，就是什么，就是什么
亚非拉美，
亚非拉美，对
对
对
对，
飘来自然味的国家们，
对，
那利比亚，
对，
利比亚来的。
对对，就一方面其实有喜爱，一方面压力。就像我考 CFA， 我其实还有另外一点，你像我现在上班啊，平时白天上班，晚上复习，但我真觉得我只有复习那段期间才觉得真是干了一点事儿，
才是、
才
做你自己，
才真是活着，你知道，我才知道我活下来了。
所以说人不学习啊就不行、
那我就想
太正能量了，节目
那我就想你的工作是很死气沉沉的吗？
我操，我
别提了，
没法行了，
没法行
了。其实你学 CFA 就是为了换工作，
我
太累了。
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我跟赛里说，
太对了，
我说我现在下班比之后比上班要忙，上班那公司就那样吧，真是就是做的，就是说有事做，但是做起来真的是没什么效率，就是因为反正就公司整个目前情况，他选择的客户以及行业目前情况，真的就是说想有效率都没法有效率。当我回来之后，我自行支配的时间，我还能干不老少事情。比如说，
对，
等于说现在是，就是说平时下班，
那你把工作辞了吧，一天都是可以按照自己效率来的。
没有没有，这个工作也是就是需要连接一点其他东西，就是
什么东西？
连接母亲的脐带，混口饭吃。
对，你就让他继续说，就是你刚才那个 W 聊到了，就是他复习的时候才是在觉得自己在活着的这种，
在活着，然后
因为你在用自己的大脑，
你在做你自己，
在我自己，对，真是就是，而且就是我还是挺感兴趣的，实际上对这一块。那平时上班呢，真的就是、行尸走肉一般的，就是能混就混嘛，就是这种。这也赖我啊，也赖我当时就业的时候没救好啊，
比较仓促的
选择了这个。
最近我的一个 senior 辞职了，他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工作之余去考了GMAT，考了750多分吧，然后被耶鲁给录取了，然后他现在准备辞职去耶鲁读 MBA 了。
你是多少分来着？
650分。
哎、X， 你看得起这种人吗？就是他那个他的 senior 去耶鲁读个 MBA，
工作完了之后 full time
全职
去耶鲁读
MBA，
在你这儿
你看得起
就下去了，在你这儿评级就下去了。
我
三 B，
耶鲁可能，耶鲁我觉得啊，他如果耶鲁读完 MBA， 他还要靠投简历找工作的话，那这人那我的评级会更低。耶鲁他读完 MBA， 他应该能靠他人脉自己找到一份工作，他不至于说把简历挂到网上再找。就说他如果是个什么杂牌 MBA， 可能还不算什么。我刚说耶鲁这个意思，我说耶鲁 MBA 出来，其实还就是还找不着工作，那说明
谁说找不到工作？
不是，但是威廉假设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简历递到我手里的话，
啊、
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
啊、
那我会觉得。
那其实就是
规划有问题。
就其实比如在你那 senior， 就是说读完 MBA 回你那儿，其实也算是也是受欢迎的吧，也是。
但他肯定
不会回，
肯定不会回这儿，对吧？那要不他要是还想在这行做，他就拿着他的 CPA 证，你不需要再去读。
对，他可能就是想去企业做高管或者自己创业。
所以这也是这一行的一个局限嘛，就你考了这个证之后，你就一头栽在这个行里面，
就是
你跳不出。
你的上限你可以看到了，或者就在某
上限就是 CFO 嘛，是吧？
是
可以的。
也有很多人自己出来创业做了 CEO 嘛，但比如说你想去投行，你想去咨询公司，那么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 CPA 是不够的，那你可能要考 CFA， 可能需要名校 MBA 毕业，或者是你的交际能力特别牛，你能够在那里面磨得一席之地了。所以这些东西就像一个行业的敲门砖一样，如果你用这块砖去敲其他行业的门，当然不是那么好敲的。当然也有特例啊，就是很多在四大做了的朋友后来回国到进了投行，但实际上这个中间他们付出的努力啊，然后运用的这些社会资源呀、政治资源啊，其实也是动用了蛮多的。
那你们觉得考证和这个人的实际能力他的这个关系是个什么样的？
应该是正相关吧。就比如说你就简单说入学测试吧 GRE GMAT， 它这个东西就是体现了你某一方面的能力吧，至少啊这一个能力在这个行业或者是这个学校看来是必备的，所以他们会以这种标准化的测试来。当然了，这个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这种测试，他可能某一方面能力特别强，就是在这种应试上面没有发挥好。就像我之前另外一个 senior， 听起来很可悲啊，
好多 senior，
就是一个女生，她已经在那个公司工作了10年了吧，她原来的 junior 现在是她的 manager， 她还坐在 senior 的位置上，只是因为她每一次去考这个 CPA 她考不过，而且你只有3次尝试的机会，一旦3次用完了的话，你就得从头来过，从学习开始再走一遍，可能需要4年时间。她现在就是这一个尴尬的境地，3次考试机会全用完了，所以她一直提不上去。现在她的那个原来的 junior 当了 manager， 现在跑到另外一个公司去当 CFO 去了， 而他永远只能坐在那个角落里。但是他的工作能力我们大家都看得到，他是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人，但是可能就是在考场上发挥不太好，导致了他的
那可能跟这个公司把职位跟他的那个
证
的挂钩的这个上面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些
好像因为你看像我现在就是给一个咨询公司招人，
嗯，
啊，就是咨询公司这个人的毕业学校这个是非常看重的，
对，
因为他们要去投标，就他们也要找客户嘛，他们投标的时候要把这个团队的信息列出来，
履历列出来，
就这个时候让他们的客户看到的就是啊，比如说我们这是沃特路毕业的，这是多大毕业的，这就比较有吸引力，就是说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社会的，我想说这个就是
这个
架构和模式，
学术上说这个叫信息不对称，就是因为用人方和这个应聘者之间有一个信息不对等，我知道我自己的能力是什么，而用人单位不知道我的能力是什么，
他只知道硬是挂在的学历，
对
对，那是他能查到的，
对，所以他就用了这么一个所谓的普世的一个标准来评判这个人的能力，把这个证和他的能力进行了这么一个相关性的一个挂钩。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可能 CPA 像在的时候还好点，还是案例分析以及是用电脑做，虽然这个软件系统上的问题，就是大学或研究生这个学历好像目前在我所已知的绝大部分考试还是拿笔在纸上写这种方式，这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从很早就习惯打字了，手写，当时写案例分析的时候班已知道，每次写完之后除了有一次我是属于辐射状态下写完，哎，这次没事，除此之外都是写完之后
迅速进入了信息时代，完全脱离了纸与笔的时代，就是用电脑去，
就我现在就首先就是还是纸和笔，就完全就和现在的工作方式很不接轨，其次就是现在不都讲什么细化分工，就是团队合作嘛，这个学校平时把什么分组是吧，说啊你们要学会和不同的人一起合作，他不认识，就是强调团队合作必要性，一到考试的时候自己做不许看别人卷子，不许交流，眼神也不许打，团队合作呢，就说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这种大众教育方式已经就是和工作
那个 CPA 前身的那个 CMA 最后一届 CMA 他们那个考 case 是一群人一起考，
我们现在的新 CPA 就有这么一个环节叫 Capstone One， 它是一个小组的人来做一个 case， 它中间就讲了很多的这种团队合作嘛，比如说你来写这个 case report 的时候每个人负责的一个板块，最后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排练这个演讲，
对，
然后每个人说什么部分，当一个人卡壳了另一个人可以出来 support， 这就是人家问问题的时候会比如说问到你答不出来，另外的组员
顶上
、这个也是考的团队合作的，
这听着还可以，
对，
它中间有个比较残酷的地方，就是在团队合作里面，大家的这个能力并不是像一般起码，
他们是 random pick 的，
对，它是
随机组队，
随机的，通过你要做一个什么性格测试
啊，
然后在学校的话，老师是把我们通过种族啊，然后居住的地方呀，过去的经验啊什么，把我们全部打散，然后来保证这个抽到的一个组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这样的话。你在一个组里面就得灵活应变，你的组员不是一个单一的，比如说全中国人或者全是本地人，或者是全是有会计服务相关经验的人，或者是全是学生，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是在合作过程中间就是会因为这个大家能力不一致而导致一些纠纷，
纠纷也是在以后进入
对
都会遇到，
对
都会遇到的，
确实是这样。
但是问题就是你解决纠纷的方式被这个社会所限制。你比如说，你要是按照就是开放竞争的话，咱都不说用武力怎么样，你觉得队伍里有几个人不行，
放逐他，
你把他们赶出去，
放逐。
哎，那边队伍里有几个人行了，他们正好不满意，他们队里另外几个人
拉，
把那俩能人挖过来。你要说加上这么一条，这考试就。更给力了，
这个
那会不会到最后就是强人就凑一起，
而且会开发出奸细，
那就应该这样了，这个社会上本来就是应该强人凑在一起的，
但是这个社会上并不是像那么完美的，所有强的人全汇聚到一个企业里面，这种还是会有随机分配，这样的话，
所以就是以初始随机分配，然后你要自己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
人才有流动性的嘛，这个没，
对呀、
没办法避免，
对呀、但为什么在你们分组的时候是分，就是从分组到最后，这个中间就不允许流动，
它是这样子的，如果说你现在看这个会计事务所四大里面，无疑是聚集了行业里面的顶尖人才，最聪明的，学历最高的，然后
经验
又能吃苦
的，又能吃苦的，对吧？他这是第一梯队，就是
对加班不会死的都在死，
对。
然后第二
加班不怕死的人，
第二梯队又是一个
驴一般的，
对，第二梯队又是一个像一个平台一样有一定规模的，然后具有非常好的组织的能力，然后会特别会吸引客户的这么一批会计事务所。那好，如果说我们现在要去评一个奖，我们能不能够把第二梯队和第一梯队所有的会计事务所全部放在一起做横向比较？你没有办法做横向比较，你只有在第一梯队评一个第一名，第二梯队评一个第一名。如果说让所有强者全部去到一个组的话，那这一个组的评价标准就变了。
为什么叫团队合作呢？对吧？就是你像比如刚才 X 说的，哎，这人比如说特别弱或者怎么样的，就把他踢出去，对吧？就是等于把这个团队就给拆了。但是团队合作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组是不变的。这个人弱，那我们大家要不要说拉他一把？
对，
要不要就是说以一个团队形式去完成这个？还是说给他让他滚蛋，然后吸引更合适这个人的新组一个团队再去完成？
我觉得这得看
激发出他的
这个团队的 purpose， 他的目的是什么？
是
有的团队如果是完全是为了这个结果论，就比如说我们那些体育团队，那肯定弱的就要被淘汰，就得让强的人进来。但是有的他没有那么强的战胜对方，争个输赢的这个时候，
但你抱着第二种的团队，在将来和其他队伍的竞争中，如果碰上了以第一种选择为目标的团队，整个队伍都会被灭。
但是如果有的团队评判他的标准就是多样性，就比如说不是在竞争行业，因为有的竞争不是强弱的原因，比如说演戏嘛，电影嘛，或者说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讨论的形式，做电台的节目，它没有一个明显的强弱之分，
所以就是这些都是虚的。所以我现在为什么不太愿意，就不太和人就是辩论了？你靠嘴辩论终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我同意 X 说一个，就是在一个是应用，在一个情况下应用 X 的方法是对的，就是中国男足，对吧？中国男足呢，就是现在都讲要规划球员嘛，规划那巴西啊什么这个那个的，
对，
就是说因为太差了，就引点强人过来，对吧？再怎么靠团队都是赢不了的，对吧？
拉回这个考证的事情啊，
对，
那些弱的队员也是交了这个考证的费用，
他们也是奉献了时间，
他们是把钱交给你了吗？
不，这里面关键问题，你们这个团队 fail 的话，是个人也会 fail 吗？
会，
按照
一个组一个分，这个科目就一个组一个分，
一个组一个分，
对呀、
啊。然后团队成员之间可以还有一个互相打分，每一个作业之后都会互评，所以这个互评虽然是匿名的。但是你们可以通过这种博弈论呐、啊，然后通过这个逻辑关系，
谁来
对，
你
知道是谁给你打了。
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你更应该能感受到 X 言论的那个重要性，因为别人的强弱可能真的会影响你的分数啊，会不会通过 CPA？
但是会把你逼得更强啊。
对，在这个组里，你一定要争你的贡献是最大的，所以因为有这么一个互评的机制的话，大家不会很敢去懈怠它。因为即使你这个组最后得的分很高，而因为你这个人划水、
哦、
你划水这个魔兽用
抱大腿，
对，就抱大腿
freeloader，
对，如果你在这个里面是 freerider 的话，别人会给他的评分很低，甚至去 CPA 举报你。
那就说基本会存在一个就是不会有人不尽责任的情况，
出现过，
就是像学校里面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还大家都还算比较负责，但是像在上 CPA 的课的，在外面上 CPA 课那些人，有可能你联系着联系着就不接你电话，不回你邮件，直接消失，人家就决定不考了。
组里五个人，然后到最后只剩下两个人，你们三个人说我不考了，
那这怎么办？你们两人把五个人活得干
了，这两个人把五个人，原则上来说我们是相信组织的，就是相信 CPA 会给我们一个公正的裁决。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他有一个 facilitator， 他会来进行协调。比如说像这种组出现了缺人的情况，别人的组如果有盈余，或者
是
另外一个组也缺人了，他干脆就把两个组合并，
这比较好。
对，
就是规则是死，但人是
他会有协调的。
你像最后不还是弄成这个样子吗？
但没办法，
他说的时候不能说允许你们自由的去弄，但是他们得做，就是宏观调控嘛。他希望宏观调控，不希望自由搭配嘛？
那当然说好了，这两组 这不这两组能人达成共识啊，对。然后两组过两天，这两组先后说，哎呀，你知道吗，很不幸啊，我们组本来是五个人的，但是有两个人他出了车祸呀。而另外一组，
那就是形式、
哎、
形式问题了。
我们组本来是有五个人的，结果有三人他有眼有个死掉了呀，然后把我们两组合起来。
你这个也太过激了，就是若你把他杀了是吗？
不是，那如果说本来是允许你自由调整的话，那本来那五人是可以活下来的。反而就是因为你不允许自由组合，那只能就是说造成物理隔绝，才能把他们。
看来你真的非常想过 CP。
不是 CP， 不是，这是我当年在 MBA 时候的想法。
那问题是，你还是屈从了这个社会的规则，去读了这么一个专业，去服从了他考试的规则，包括你考试不作弊，你去参加考试，这本身也是代表你。
我对考试作弊是基本不支持的。他们有时候是熬夜，不是在背书，是在准备小抄。
小抄
我的睡特别早，直接睡了，当天起来去了就胡编乱造，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你们是不是都是考前突击型的？
对，我是突击型的。
我不是，
不，他不是，他不是，
他
是
要计划复习型的。
对对对对对。
我是想计划复习，就是提前两三周会有，哎，今天看30页。
但其实你突击的时候也是很有计划的，是吧？
那必须的。
然后每次
那突击不完的，
这个不用看了，这个不用看了，就看这个。
每次我复习三周顶不上载的复习一晚上，然后他考的比我还高，特别气人。哎，
那是因为我上课认真，
智商真的。
就是他当时看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应该会考到，就到时候看看这个就行了。
就是我在这里面突然觉得啊，这边很多大学教授其实很水。就是他们用的就是那种考试的题库啊，那个基本上你把课后练习题做会了，那些
就是你摸清他们出题
的那个考题，基本上就改个数字啊什么的。
但是像国外大学这种考试模式，也让很多留学生其实英语并不好，就是死记硬背背套题背题库，然后混了一个，也不是说混吧，就是好不容易千辛万苦拿到了一个
拿到一个
文凭，但是你真正说他学到什么了，他也没有学到什么。英语可能跟五年前出国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
我觉得考证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去受这个苦，因为有些证件，就我记得好像以前是 Z 说的吧，就是它是一个证明，证明你在这个行业里面你经受过这些9981难，最后取得了证件，
自残的方式向世界证明你行，你熬过来了。
嗯，
就是还是那个叫信息不对称理论嘛。你要打破信息不对称，有两个方法，一个叫 screening 筛选，另外一个就是 signaling 信号。这个筛选就是说面试，这就是一种筛选。
嗯，
考试是一种筛选，它通过这样的筛选方式把这些优劣全部可以分出来。另外一种就是 signaling 就是说我通过我自己参加过的测试，或者是我自己投入的成本来展示，就是说我这确实是一分钱一分货的。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间接受的教育和你通过的这些测试，就是证明你可以进入到下一个 level。
你觉得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在关于考证方面？
你没说你考什么证？
我没考证，
考毕业证啊。
高考，高考马上也高考。
他都他连高考都没考过
啊。对，我连高考也没考过。
你是保送的。
这家伙第一年研究生预科考完，就是第一学期考完之后，他来一句
啊，
我在国内没高考过，看来我来这儿这不考完一圈，倒有点高考的感觉。
那能像得了吗呢？你是连考
六月份高考，我一月份就回家了，老师说不让我在学校影响别人复习。
哎，就跟
这是拉仇恨的，
就跟那个什么，有一年，就是当时高中还有会考嘛，
会考
化学，我们全班都在那儿，就有一个人他不知道怎么提前半年把这考完了，结果哎，考试考场上他出现了，还说你来干嘛？啊，没事，我就是今天比较闲，来看看你们。
这种事我干不。
然后我说哎，那一会儿你跟我们一起考，不，你们看好我就回去了，回去我玩个星际。哎呀，这个，我说弟兄们，把门关上，不让他们走。
高考是文综理综吗？
文综理综三加 X 啊。
那你要是高考落榜了，等于你就是初中毕业。
不，他会通过你平时的成绩。
啊，你有高考高中毕业证？
有高中毕业证。是这样的，湖北省就我原来那个大学的校长，后来当了教育部部长，姓周，大家知道。
省教育部长。
我叫
导弹
周记。他大手一挥，湖北不用会考，直接就不会考。
这么牛逼啊！
因为我们偏科比较严重。 所以我们
是偏文吗？
有的偏文就是只学文科，偏理就只学理科。你让我们去考那种政史地，我根本不知道，我地球往哪边转都不知道。原来
我们江苏的跟你们不一样，你们是三加 X 是要总合考一些的，我们是三加二，就是语数外加剩下来六门里面选两门，然后会考考剩下来四门。
我听说南京的这个比较
挺好的。
就是有选课的概念在里面，
我就觉得就应该这样，就是你布置一套你自己的选课计划，到时候包括你的人，就是你将来出来准备干什么，到时候比如说你让老师你看一下，比如说你这个是设计有漏洞，那就说你这个就不能通过，当你没漏洞的话，你就按这么弄。当时是国内就说嘛，不能偏科，不能偏科。我说鬼不能偏科，我说你让法师拿重剑上去砍。也没有道理，你要战士施个法术他也施不出来、啊、
但是问题是好多人不知道自己是法师、
哎、
是战士啊。
哦，所以很不幸我们几个都知道。
我觉得其实在高考这个体系里面，国内的教育还是有其多样性的，像北京啊，那个河南还有会考，他要求你们每一科都得学，对吧、
嗯、
那我们就是走偏科的路，你就走偏科的路。
我当时这么说，我说每科都得学是没有问题，但是你得允许他挂几科，就是说学都学了、
啊、
但是你得让这个人，这确实他有些事他干不了，他就干不了。
就比如说那些就是北大破格录取那些搞文学的，数学都是零分啊，英语都不行啊，他不一样就破格录取了吗？
你自己能加出一套能用的技能数来，你别的技能不点，我觉得。
但是你那个另外你加出来的技能数得比别人牛逼很多，他才能认可你这种偏科。不过最后我们预祝我们 W 在 CFA 考中间顺利通过，
过关斩将。
对，但是其实他现在这种人生状态就是已经非常棒了，
他找到了
自我。
复习是在活着的感觉，就完全是一个很棒的。
这是个什么状态？这是个
你本科学的是运筹学是吧？
运筹学。
运筹帷幄之中，
研究生也是运筹。
这 W 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我觉得这种愿意动脑子的人才会觉得复习是一个让人很激动的事情，
而且是优化的复习方法。
对，
行，谢谢各位啊，谢谢各位啊，借各位吉言啊，这个也祝即将高考的同学们啊要取得好成绩。
等你们上了大学之后，还知道是远远还没有考完。
那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关于政治。
其实我想讲一个东西，不知道讲的会不会太黑暗了。刚才我不是谈了一个就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吗？就是这个社会没有办法去区分专业技能强的和专业技能弱的，所以才出现了这么些个机构来规范这个行业中间的标准。比如说医生有医生协会、医师协会，会计师有会计师协会，律师有律师协会，对吧？
嗯嗯，
他们的目标其实就是在于把这个东西的门槛提高，这样的话每年有很多从这个行业里退休的，也有很多从新加入这个行业的人，把这个门槛卡住了，进来的人就少，这个整个行业的人口才不会过度膨胀，而且它代表了一个高的标准，所以这整个行业的收入水平就上去了，
集体议价能力的提高，
集体议价能力的提高，他把这个行业给垄断了，整个行业的规则是他制定的，比如说律师协会可以去定这个考试的标准，对吧？可以定你的从业标准，有哪些事情你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对吧？法律不是律师协会定的，但是像这个欧美
打官司的，
对，打官司是普通法，也是他们法官写的，对吧？也是你这个行业里面的人慢慢的把它弄出来的。像会计师也是一样，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全都是这些加入各个会计师协会的人一起编撰出来，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精英组织，可以这么说，你加入了他你就有好日子过，但你没有加入他之前，你其实就是被这个市场所排斥的。当然这是指大家想通过一个职业获得稳定收入的这样一些人，你要是自己去创业的话，
就是如果你是那种
不太一样
少林扫地僧，你不在乎别人的证，你就有这种武功，你不在乎别人的认可。
对，特别是专业人士，就专业人士给人家提供服务的这种人，有一个证也是一技傍身嘛。
而且就是还有一个，我就再补充一点，就是说来寻求这种专业服务的人，有可能对于这个行业他一点都不懂，那么他对于这份服务的这份信心来自于哪儿呢？就是对于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证件，包括律师包括会计，那么你有这个证，他对于你这种 信任会增加一点，因为他毕竟完全不懂。
这边有个 fiduciary duty， 对吧？
嗯，
对，就是法律里面的那种。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每个行业的那个道德指南里全都会有这个，就是你要当做客户，是因为他没有这种专业知识，所以说你要
格外的，
对，你要是那个中文叫怎么说，你利益，你要帮助客户实现利益最大化，你要站在他的角度上面去思考他的利益，这也是在这一个不完美的社会中间的一套解决方案。
这其实一种乌托邦的概念，就是经历过折磨和磨难的这群人上人要保护好自己的人上人的这种利益。
所以我当初从那个这边的学校毕业之后，我就说，我说就是这些学生啊，就是从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读完书出来毕了业了，他对社会和周围的感觉他应该是非常糟糕的，不如他想报复社会吧，其实理论上他应该不会对社会和周围有什么好感了。
这集我们就停留在磨难吧，因为我觉得考试确实对于人的能力的一个证明，但是需要受点磨难。我想到了孙悟空。好，这集就先到这儿。我是外
啊，我是威廉，
我是赞
X，
我是 Sally，
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Lady, so don't let me cut you a deal. I'm a little hungover and I may have to steal your soul. Credit's no good. You flipped the script and you shot the button.